白衣神童小剑魔，白老白衣子，下了四川峨眉山，来到三教堂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？因为啊，他爱穿白衣服，所以叫白衣。他长得好像个小孩，像个十七八的童子，所以管他叫神童。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，所以叫小剑魔。就这位眼珠子一瞪，那是杀人的祖宗，一向骄傲自大，手黑心狠。因此这位一下山呢，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。闲言少叙，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，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。三哥，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。徐良一听非常高兴，那是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。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跪倒给老前辈施礼。白衣子把他搀起来，瞅着徐良一乐，好啊，听说你是武林新秀，很了不起，千万不要骄傲自大，懂吗？多谢老前辈的叮嘱。说了两句客气话，白衣神童来到车边，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，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，咬着牙，印堂发青，面无血色呀，就比那死人呐多着一口气儿。云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叔荣炳，是这么回事。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。白老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双眉倒竖，是咬碎了钢牙。无量寿佛，好啊！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，此仇是非报不可。云瑞，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，看我的。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，可他这一来啊，这些人都发觉了，陶禄等人虚晃架势，飞身行跳出圈来。八老这一歇手，给夏遂良一喘息的机会呀、把夏遂良累的，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，当拐杖，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。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，让他擦了擦汗。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。单说小剑魔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来到夏遂良近前。他说话向来不客气，用宝剑一指，当！夏遂良还不认罪，更待何时？夏遂良一看认识，哦，小剑魔来了，心中暗道不好，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、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，坐一辆车来的啊？是高人， 都凑到一起，这不够我的枪。如今某已历尽精疲，我是非吃亏不可了。但是夏随良仗凭武艺高强，这家心虚嘴还挺硬，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：“白老，你说什么？让我领罪，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？”哼，夏随良，你甭嘴硬，别的我问不着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？有没有这事？你还敢矢口否认吗？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，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，难道你不负责任吗？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，怨我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没有什么含怨的。可是暗箭伤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？金灯剑客呀，叫着理亏，这不，他心里头明白，本来他不想这么做，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，暗中帮自己的忙，啪给了夏侯仁一巴掌。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，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。你说这事儿吧，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，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、就不太好使，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。小剑魔冷笑一声：“怎么样，你理亏词穷啊，莫非还不认罪吗？”白衣子，你不必大言欺人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要叫我认罪可以，我问你，凭什么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？好，你有佛光剑，我还有三间匕首院，这不你来了吗？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，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，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，白衣子，恐怕你是有来无回。这两个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。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，闻听此言气冲斗牛，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。夏随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，晃动三间匕首月接驾相还，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。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，书中暗笔交代，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？在数年前呢，三教圣人会，各大派的派主，各门的门长，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，大家闲谈，有人提说，当今五宗十三派81门，这么多的高人啊，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？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？有人说呀，不太好排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逢山有高人，海外有隐士，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，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？又有人提议， 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，那些不知道的叫不上名字来的，甚至多年的隐士，那就不列入其内。就这样他们排了个名次，按照武艺高低，哎，一共排了14名，这叫武林14名高手。这头一个就是横推800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。武上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，谁也比不了，排在首位。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81门总门长普渡，普老剑客。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，也就是长法道人。其实啊，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，就这样屈居第三位。这第四个就排到金灯剑客夏随良，要不这个夏随良武功这么高，7-8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，就因为他根基太深，武艺太阔。他排到第四。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。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。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子。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，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。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。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。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。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。十二位是阴光大法师古月。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，名叫彭海，字叫公亮。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。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，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，实质上各有所长啊，这也不是绝对胜手。那么谁胜谁败，这玩意还很难说。夏随良心里头清楚啊，这个白老歪一层瞪眼就宰人呐、啊！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，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？你说不打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。打，真有点心虚胆战呐、啊。后来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这才动的手。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。小剑魔白老呢，刚下四川峨眉山，吃的挺饱，睡的挺足，精力一点也没损失，来了再有股猛劲儿，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。这一伸手，夏随良就显见不成，一招不如一招，是节节败退，被小剑魔逼得滴溜溜乱转了。三教堂的几个堂主，夏随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。房叔安一看不好， 赶紧跑过去跟陶禄陶老见个数。
跟各位，你们别在这儿闲着，赶紧随我来，我各位随我来。
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，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，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。方叔安说的明白，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，今儿个非把夏随良置于死地不可。你想，就这八位：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、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金睛好斗、梅良祖、神行无影、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、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元英、镇北海、恶面昆仑叟、上官风、古墓老人邹瑞，再加上陶禄、陶福安，这都什么人物？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，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。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。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三十个照面，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，是峨眉绝剑。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，嗨，啪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。与此同时，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，使的是大力乾坤掌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。这一招叫双管齐下，两路夹攻。这阵的夏随良啊，眼都花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啊。他发现不好，拼命的甩脸转身，哎，他想躲，但是动作有点慢了。小剑魔这招发的太快了，耳轮中就听见扑砰这么两声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啊呀一声是翻身摔倒，三间匕首越也扔了，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，不然他这条命没了。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？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，他这一甩脸呢，嗓子没扎着，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，把耳垂给挑豁了，鲜血奔流。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，要往里的进一点儿，他肋条骨就折了。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，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，因此这才摔倒。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呐、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，大便不仓往前一窜，跳到他的左侧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暗咬牙关，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。宝剑要一落，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陶禄陶老剑客喊了一声：“剑魔住手！”边喊边喊，大力佛欧阳普中、凌空长老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，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。白老心中十分不悦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各位，这是何意？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，满面陪笑，白老，算了，别忘了，大能容人且容人吧。当然了，按夏随良所作所为，死有余辜。但是呢，夏随良 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，来到三教堂。他是听信了谗言，有人在他耳边吹风，鼓动是非，他不辨真伪，误入歧途啊！这才做了错事。我看从本质上说，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。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，饶了他吧。大礼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：“阿弥陀佛，白老剑客，陶老所说是也。夏随良虽然可恶，但情有可原。念他偌大年纪，敛意不易呀、啊。而且你们还是同门尽知，都是一个祖师爷。”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？给他留个机会，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，他要改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不知白老意下如何？
是啊是啊，
诸葛元英也给求情，邹瑞也给说好话。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，耐于情面，就不好动手了。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，谁呀？金睛好斗梅良祖。梅良祖嘴没说什么，心里头不高兴，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，你怎么能饶夏随良呢？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，把他饶了，将来是疑祸无穷。有心当面提出反对，梅良祖又一想，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、啊、哪个都比我身份高，没有我说话的余地。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，在旁边怒目而视，保持沉默。就这样，小剑魔没办法，撤步收剑，没下手。陶老剑客扭转身躯，对夏随良说：“夏老剑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赶紧请起来吧，伤重不重？”夏随良瞪着两颗狼眼，心里是不服不愤呐、啊，觉着这左耳朵发木，用手一摸，嘿，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！我闯荡江湖70余年，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，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，哟！右脚这个软肋，这个糖劲就甭提了。心里说话，看着没，我这骨头没折呀，大概也轻了。在这些人的面前，我不能哼哈，那不就更丢人了吗？他是抖擞精神，一咬牙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捡起3件匕首钺，转身就走。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，嘣就蹦过来了，站住！我说夏随良，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？夏随良也吓了一跳，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祖。梅老剑客，我不这么走，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？哼，我看你有点装糊涂，还是被人家打懵了。陶老和众位替你求情，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。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？夏随良恨透这帮人了，心说我谢谢你们，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。但转念又一想，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！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。想到这，夏遂良故意的演戏，好像刚想起来似的。哎呀，有罪有罪！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，躬身施礼，多谢陶老剑客帮忙，饶我不死。此厚恩来日必报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等他说完了，拎着三间匕首月一转身，冲着詹峰、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，各位撤。三教堂的人全走了。哎呀，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好像卸掉了千斤债。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。可正这时候，方叔安拉开鼻儿的，
我说众位，不好不好，不妙不妙。
白云瑞一瞪眼，有话你就说，哪那么些啰嗦。
温老叔，这怎么能放下随良呢？我各位，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。方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，我发现这夏随良满脸都是凶气，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，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！这叫放虎归山，利尿伤人，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？
小剑魔一听，对，方树安，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，方才你怎么不说？
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？
小剑魔说，现在也不晚，各位稍后片刻，容我追赶夏随良，结果而定，狗命。